就是人生大事里面的情感共同体，其实也是基于一种弱者的共同的理解，或者说基于一种受到创伤之人他们对于彼此脆弱之处的体认。谈论死亡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避而不谈死亡却仅仅去歌颂青春的这么一个社会，它背后透露的一种年轻的崇拜症，对于死亡跟衰老的一种避讳。生活中最好的事就是能自己上厕所。今天看到一句很有感触的一句话，那刚好我其实刚刚看完最近热播的一部电影叫做《人生大事》，那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关于死亡这个看起来很沉重，我们每个人又都绕不开的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认真地谈论死亡，人又如何向死而生。其实这个问题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地步，多少都会去思考。我刚才说的那句话，生活中最好的事就是能自己上厕所，它看起来很平淡，但是又非常的残酷。这句话出自一本书叫《最好的告别》，而它所形容的其实就是我们打双引号叫做失能人士他们所遇到的困境。这些人当他们老去之后，他们可能会面临着一系列尴尬又极为真实的处境，比方说不能自己独自进食，比方说经常会漏尿，或者说无法自己独立的去完成很多正常人才能做的行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感到非常的痛苦，甚至有时候会产生一种轻生的倾向。比如在日本小说《死亡护理师》里面，他其实就是通过了一个社会派推理的视角展现了这个话题。那这个死亡护理师其实很有意思，这部小说的作者叶中真显他还创作过其他很有名的小说，比如说《绝教》，然后《绝教》跟《死亡护理师》其实都已经有中译本的版本。那我今天之所以想要着重的提到《死亡护理师》，并且是把它作为这一期开头想聊的一个由头，是因为这个小说它的构思角度很有趣。它首先呈现了一个凶手，这个凶手呢专门以杀害那些老年人或者说身处在重病的人为乐，然后呢他小说家还抛下一个悬念，就是说这些受害者他可能非但并不怪罪这个凶手，反而还感谢这个凶手。也就是说小说家抛出一个疑点，就是为什么这个凶手残酷的杀害了这些人，但是反而这些人却可能会感谢他，而且这个凶手其实毫无负罪之感，他觉得他反而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其实小说家后面就告诉我们原因，因为这个凶手他所进行的其实是叫死亡护理这么一项工作，也就是说他所杀害的那些都是打上双引号都是失能人士，都是已经因为活着而感到非常痛苦的人，而他们的痛苦同时体现在那些陪伴他们或者说要承受物质跟精神双重压力的亲人的那里。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之所以要杀害这些失能人士，是为了让他们和他们身边的人一同得到解脱。在日本或者说在整个东亚社会，其实围绕失能人士他的生存处境都是一个非常具有伦理性的话题。我们当然说生命诚可贵，但是对于一些失能人士来说，他们的切身感受就是他们觉得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他们的家属也在日复一日的护理之中感到煎熬的处境，而只能靠亲情这两个字来麻痹他们自我。此外在日本其实关于失能人士的护理就是有这方面的工作人员，但是呢他们的报酬其实并不高，而且他们经常要面对忙不过来的处境，也就是说身处在一个很过劳的状态下面。可是相应的， 整个社会它的一个福利保障又不能很好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甚至不能，不只是在日本这个社会，因为其实日本的福利制度相对来说在东亚已经算好了，它其实也出现在其他国家，比如说像中国、像韩国。那叶中真显他作为一个社会派的推理小说家，他其实在小说中就非常具有感染力的去描写了失能人士的痛苦，比如说小说中有这么几段：母亲的嘴里再也听不到感谢，给他做吃的被抱怨难吃咽不下去，给他擦身子被指责好疼小心点，想安慰他却被要求别故意刺激我，最后竟发展到看到你的脸我就心烦这种话。就这样，杨子也忍了。其实不止身体，他连内心都已经开始难以承受。但他选择了无视，我不痛苦，我不痛苦，我不痛苦，真正痛苦的是母亲呀！我不痛苦，我不是那种不想照顾自己母亲的薄情之人。我们母女间的亲情不会输给这种困难，没有输给这种困难。他这样说给自己听，近乎强迫，可母亲的情况却落井下石般，一天比一天坏。所以小说中其实呈现了很多这种非常煎熬的处境，甚至作者后面特意安排了凶手跟检察官对峙的戏码，让凶手陈述他的一个作案的动机，进而把这个伦理难题或者说这个社会难题推给了读者。如果你面对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做？那叶中真显他在《死亡护理师》里面，他就提出了这么一个很沉重的社会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理解死亡这一课题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种特殊情况，比如说像失能人士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应该尊重他的声音，还是说完全的以生命为大，作为一个大前提？如果这个遭受这种处境的他自己想死呢？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放任他去死亡？我觉得我们可能有一天也可能会面临到这种问题。然后今天我们就切回到正题，就是我们还是要谈谈《人生大事》这一部电影。其实我在看之前已经收到过很多的安利，因为这部电影应该是最近国内院线里面最火的一部电影。说实话，我对他一开始也是抱着一种有点挑剔的目光，因为你知道，当很多人向你安利这部作品的时候，你心里就会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它真的有那么好吗？然后呢，我抱着这种心态我去看这部电影，坦白说，我觉得豆瓣给它打出，就是大家给它评分7.5，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分数。那么这部电影它的剧作的优缺点其实非常明显，但是它的演员使用的特别好。这个电影对于演员的调度也特别出色。然后我们长话短说，其实《人生大事》这一部反映死亡的一部电影，但我觉得它的内核其实是关于互相救赎，关于爱。就很多人因为这部电影提到，就想到了日本的入殓师。而说实话，其实相比起入殓师，我更想到的电影其实是《少年的你》《小偷家族》。还有一部韩剧叫做《我是遗物整理师》，那人生大事，我觉得其实就可以理解为就殡葬行业的小偷家族。我们如果把电影中主人公的那个小团队跟小偷家族中的主角团对比，就会特别明显，因为他们的结构和情感内核是一致的。而在失之愈合的电影里面，小偷家族虽然藏匿于城市的各个角落，过的日子也很清贫，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其实缔结了一个基于情感而非基于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他们的生活非常的温暖，具有人情味，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实践了一种爱的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的纽带并不是血缘关系，而是一种爱的互助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构建这种关系？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小偷家族里的人都曾经经历过似曾相识的创伤，比如说家暴，比如说阶级的刺痛感，又比如说曾经失去过亲人或者被亲人抛弃。比如电影中有一个角色叫信贷， 他之所以收留小女孩这个角色，是因为信代的童年也曾经遭遇过毒打。而电影的另一个角色叫雅纪，他之所以深爱着奶奶这个角色，是因为他的父母并没有能给予他想要的那种关怀。也就是说，他们虽然都是穷人，在道德上也绝对不是完美之人，但是呢，他们在与小偷家族其他成员的相处中，其实他们是非常讲究人情，是非常懂得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这种很朴素的一个互助的。那么，我觉得很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在电影里面，安藤樱她饰演的信代，就这是一个在奶奶死后看起来表现的无动于衷的女人，可是，在小偷家族们被捕之后，她却自己一个人揽下罪责。她是不怕坐牢吗？其实不是的。他怕的其实是自己更关心的人受到委屈，也就是说，这个看起来表现的无动于衷、有点冷感的人，但是当他真正关心的人真的深入险地的时候，他反而愿意去付出一个很大的代价来换取亲人的安全。而信代对于女孩尤里说的一段话，我觉得是这部电影的一个点睛之笔。他说：“如果说爱你还打你，那一定是说谎；如果爱你，就会像我一样紧紧抱住你。”而这样的情感与人际关系，其实在人生大事中也是很常见的。甚至我觉得人生大事可能多少就有参考的《失之愈合》的电影。就是人生大事里面的情感共同体，其实也是基于一种弱者的共同的理解，或者说基于一种受到创伤之人，他们对于彼此脆弱之处的体认。在这部电影里面，既有跌落到人生谷底的单身男人，也有离开了至亲之人的孤儿女孩，同时还有社会地位平平，在殡葬业工作，但是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名望的一对殡葬师的夫妻，然后呢，像主人公他跟他的好友，当他们看到那个孤儿女孩，他们看到那个孤儿女孩并没有得到舅妈跟舅父的一个很深的关爱，甚至舅父为了平息舅妈的愤怒，因为舅妈其实并不想养这个。并不是自己亲生的女儿，舅父甚至暗戳戳地跟主人公说：“要么你们就帮我收留这个女孩吧。”但是，然后相应他可能愿意付出一些钱财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当人生大事里这个殡仪这个小团队就主角团，当他们看到女孩的处境之后，他们其实严格来说并不是为了钱财。而是一种基于彼此的一种困境的体认，包括他们在相处过程中产生的感情，我觉得这感情是非常的重要，是因为有这个感情的支撑，他们才会做出领养的这么一个举动，而且不惜送这个女孩去幼儿园，然后照顾她的生活。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人生大事它虽然反映了死，但是它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而这个温暖的感觉背后，是因为它有一个爱之共同体的一个情感内核。也就是说，在这部电影里面，它是有一份爱的，而这个份爱，它其实是跨越了生与死的边界，恰恰是联系了这些脆弱之人的一个重要的纽带。我如果看过这部电影的，其实会对电影中一束燃放的烟花印象非常深刻。当然，在这里无法做出过多的剧透，但是如果看过这一幕的话，多少就会明白，就是在这些人的心中，可能那份爱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所羁绊的那一个纽带。可能在他们的生活之中承载的是一个怎样的意义？所以我会说，这个故事它本质上是一个破碎的人如何互相救赎的故事。为什么说他们是破碎的人呢？举个例子，比如在这个电影里面，朱一龙他饰演的殡葬师叫莫三妹，她身处在人生危机之中，她30多岁了，然后子承父业， 就他父亲呢也做过殡葬师这一个行业，但是呢，他又跟父辈存在一个矛盾，因为他父亲呢总觉得他的这个儿子有点不成器，而且在那个朱一龙决定收养那个小女孩之后，他父亲呢一度是对这个存在的一些疑虑了，就是你莫名其妙突然又收养一个陌生的女孩，你能照顾好她吗？你这个决定是真的很慎重的做这个决定吗？所以当时这个父亲是一度有一些疑虑的。然后朱一龙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在社会上也毫无名气，而且他当时他又遭到了女友出轨的这么一个情感的变故，所以相当于他的人生呢，在这个电影的开场阶段就陷入了一个很低谷。其实这是。电影创作一个很常见的手法，就是一开始先把人物推到谷底，才有后面的一个反弹。那在这个情况下，他就遇到了这个电影的另一个主角，就叫吴晓雯。我觉得吴晓雯其实是这个电影里面演的最松弛也最灵动的一个角色。其实如果没有这个小女孩的表演，说实话，这个电影可能会垮。因为我这个电影，它最核心的一个支撑力就是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跟这个小女孩她们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个关系是贯穿到电影的开头到结尾的。那么吴晓雯她其实，在电影中也一度是一个孤独的人，是一个破碎的人，她的生父不详，然后生母呢消失了。就是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没有看到他的生母。那他在这世上最亲的人呢，是外婆。但是电影一开场就交代，他的外婆去世了。那他的舅妈又并不真正疼爱他，相当于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一个其实缺少真正的关心他的人。那么当两个孤独的人相遇，看见彼此最脆弱的地方，就会像蝴蝶扇动翅膀。他们的世界开始发生改变，所以这个电影某种意义上是几个失败者结成的情感同盟。人生的起伏呢，让他们明白了陪伴的可贵，而凝视死亡又让他们知道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并不在于所谓的理想的实现，而是在于此刻珍惜你的人，陪伴你的人。那么我们刚才其实提到这部电影呢，打个算一下叫优点。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点一下这部电影它在剧作上的一些缺陷。很多人把这个电影跟《入殓师》比较，《入殓师》是一个很严肃的反映死亡的这么一个电影。我觉得这两部电影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入殓师》其实对亲情的琢磨是让步于对死亡的呈现的，而且他《入殓师》他也没有说很多喜剧啊。或者说笑料的部分，他也没有刻意追求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他就是很严肃的、深刻的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而相比之下，人生大事的处理手法更像一个商业类型片，也就是说，他当然是呈现死亡的、关心死亡这个命题的，但是呢，他又想诠释更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一种非血缘关系的情感共同体如何缔结。又比方说，这部电影它所刻意要追求的一种故事好看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电影其实为了呈现这种好看，它加了很多非常戏剧性的部分。这个戏剧性的部分在电影中主要是以巧合呈现的，以及反转。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当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仿佛是在不断的被推着去感动，刚经历了一个小的危机，然后转头又有一个小的危机，而这些危机其实都非常的套路，它是一个非常套路化的，但是呢又是经过市场检验成功的一个标准的公式化的处理方法。你会发现，围绕在朱一龙饰演的角色身上，他所遇到的变故呢，其实都是可以猜测到。因为基本上，你如果看多了这种戏呢，它基本上都会出现这么几大差不差的一些情节嘛。而当这些情节都被拼凑在112分钟的一个电影时长里面，它就会显得非常的仓促。尽管 因为他的母题是死亡和亲情，观众很容易被他打动，因为我们知道死亡跟亲情，从来就是最能偷走我们眼泪的两个关键词。但是呢，如果你沉下心来，再去看这个剧作的话，它所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它对于危机的解决太轻易了。比方说，电影里面有一处，主人公他们需要在1个月之内筹集30万，转头另一个人他想要去办理一次。就是他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想去办理一个所谓的一个葬礼，然后以此为由头，他愿意出价30万。当然，后面电影其实点到了，就是这个人跟小文的他的外婆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的。然后是出于对于他的外婆以及对于小文的情感，他很希望能够帮助小文一把。但是呢，当你在电影里面你呈现这个，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你特别需要这30万，然后转头一下子，那这个救星就出现了，它仍然是一个稍显刻意的一个处理办法。而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刻意就是，当然这里如果没有看过电影的朋友，我会建议你先跳过，不然的话你可能会被剧透。就是另外几个比较刻意的，比方说在这个电影里面，当朱一龙面临女友的出轨，女友说已经怀了那个男人的孩子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看在看到后面，然后转头，那个女友的男友就出车祸死了，然后女友还必须拜托朱一龙饰演的殡葬师去处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情节剧的处理手法，而这种处理手法也出现在父亲之死这么一个桥段，也就是说。它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功能性的死亡，是为了让这个剧达到这个情感高点，也是为了让朱一龙这个角色实现某种意义上的成长。当然，包括对于那个小女孩来说，所以她才需要这些死亡。那么，当这个死亡它变成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处理手法呢，就是哪怕演员表演的再动情。然后，关于死亡这个话题，再怎么容易催泪，但是当你哭完之后再回过头想的话，仍然是有些轻易的。它冲淡了对于死亡的严肃的审视。就在这种高饱和的情节剧的模式、情节反转、套路化的处理之下，观众是被赶着去催促着流下眼泪。可是，恰恰缺少了一些必要的停顿，我觉得这种停顿反而是我们严肃的审视死亡所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人生大事如果非要说它有一个明显的缺憾的话，我觉得是它动的部分很多，但是静的部分其实有一点少。他想要的太多，当然从一个商业类型片的角度，在市场上这是成功的，这是无可疑问的。但是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说，它可能又是值得商榷的。关键就是看创作者他会怎么去取舍。那对于我来说呢，它可能多少是一种遗憾。当然，它从基本面来说，它依然是一部优秀的剧作，只是它可能确实不能够达到一个很深刻的对于死亡的一个审视，它可能更像是一个科普性质。一个感动性质的。那么，如果在这类题材，如果观众想要看到可能相对更具有层次感的，我会推荐一部纪录片，它叫做《人间世》，它反映的就是很多关于死亡非常真实的桥段，而且有大量就是关于业界的，就专业界的医学界，他们是如何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另一部就是刚才提到日本的电影叫《入殓师》，还有一部就是韩国的那个影视剧叫《我是遗物整理师》。我觉得如果这3部一起看下去的话，可能会对这个议题有一个更深入的看法， 那人生大事呢，其实就也许就可以看作一个开胃菜，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向导，但是它并不是说一个能够让你深入的了解这个东西的一个东西。那其实说到这个电影，我可能想再补充一句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找的演员真的非常对。这部电影其实如果没有这几个演员，我觉得他很可能会垮。然后他其实我记得这个电影的监制叫韩延，他好像也是《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导演。其实他的作品里面有一个特点特别明显，就是演员跟选题大于剧作。就是说，他的作品的商业带动其实主要是靠演员跟选题支撑的。那么在《人生大事》里面就会体现得很明显。我觉得在这部剧里面，朱一龙是一个真的是被低估的一个好演员。就我之前也在微博上有提到，我觉得在他的身上是有一种令人信服的一种脆弱感跟善良感。他是那种演绎卑微到尘土里的角色，眼睛里都有光的人。在他身上，我其实看到了一些娄烨的影子。我觉得在他的那个身上有一种，哪怕他可能被打压在地上，他依然会有一种追寻希望的一种信念感，一种对于真的执着。我这么说可能会有点夸大其词，就是听众可能觉得你怎么突然夸一个所谓的小鲜肉，你是不是收钱了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必须真的坦诚，我看完这部电影都真实的看法，就是我确实被这个的演员打动了。其实我们善于褒奖经典，因为那是最没有风险、证明自我口味的选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吝啬对于同代人的赞美，尤其是那些曾经被作为偶像、被作为小鲜肉对待的人。因为我们如果夸这种人，可能就会认为你收钱了，或者说你是不是眼光不够好。但是呢，如果你夸什么像马尔克斯、博尔赫斯，那可能就没什么风险，因为他已经是一直被认为是水平很高的。或者像演员，如果你夸什么交换呢，夸什么吕中啊，这种演员，那人家肯定觉得这个没什么挑剔的，就是好演员。可是当你夸一个，85后的、90后的、00后的一个演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冒一点，就会冒这种风险。可是我选择真实的面对我在看完电影的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演员他真的很具有可塑性，他只是需要更好的导演跟剧本来去成就他。因为我们想，如果梁朝伟他没有王家卫的话，他其实也不见得有今天这种成就。我们今天很多好演员其实缺少的是好的导演、好的平台、好的剧本，还有一个可以充分表现内容的一个环境。所以我确实发自内心的在这部作品里面，我觉得几个主演表现的都很好，除了这个朱一龙，还有一个演员，我觉得值得记住，叫杨恩佑。我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演员，他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饰演小女孩，就是打算要小哪吒的这么一个演员。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表现的特别的有灵气，特别的松弛，基本上这个电影能够成功，有一半可能都得归功于他。然后像王歌、刘璐、罗京明这些名字，可能你都觉得很陌生。但是只要你看了这个电影，如果你再搜一下演职员表，你会由衷的为他们献上掌声。尤其是这个电影里面饰演父亲这个角色的，他其实可能是这部戏里面表现的最精准。所以，我觉得就是《人生大事》，它就是一部剧本优缺点特别明显，但是这个里面的演员的状态是非常的迷人的一部作品。那我看完了之后，确实也是觉得它是值得去推荐的。那我们说完《人生大事》，我可能接下来想说的一部作品就是《我是遗物整理师》。那么，遗物整理师他这个专业在中国可能还比较陌生，当然，其实中国有遗物整理师，只是并不太多。但是，他其实在日韩呢是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职业。遗物整理师他跟殡葬师还有些不同，殡葬师是处理关于尸体的这么一行，就他直接跟死人打交道，而遗物整理师是处理死人的东西，就是死人留下了什么东西，怎么去看护这些遗物。 遗物整理师呢，他一般会跟死者的家属签好委托协议书，然后呢，当他们去到这个死者的遗留下的房间之后，他们一般需要为房间清洁消毒，然后呢，要去把死者的东西，重要的东西分门别类，交给死者的亲属，而这些财产呢，并不只是所谓的像银行的存款，或者说像是一些比较大众的物件。其实遗物整理师他要具体处理的东西的话，他可能就会包括一些很细节的东西，甚至一些我们从前可能不太重视的东西，比如说他这个死者生前留下的一张珍贵的照片。或者是他曾经写给他心爱之人的信件，但是那个信件最终可能没能的及时的寄出去，又或者说他留下的笔记本，他珍藏的一些小东西，其实这些都可以算作在遗物整理的范围。甚至我们可以讨论一个议题，就是如何处理数字遗产。就当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微信号、支付宝号，比如像播客。我们要交给谁来去护理？其实这些都是在数字化时代里面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而遗物整理师，因为他经常要去跟死人的住处打交道，所以他能看到的跟普通人面对死亡的可能多少还有不一样。就普通人可能如果面对亲人死亡会非常悲痛，而遗物整理师他因为看惯了这种场面，所以他可能会以一种就是一种更加。有种见怪不怪的感觉来去处理这些事情，但是与此同时，他能去看到很多人孤独的体现。比如说，我曾经看到说，在日本有这么一个报道，就是有一个老人，他腿脚不便，行动受限，但是他又不想麻烦别人，那么他就会在自己的房间里堆积过多的杂物，甚至有一回。遗物整理师去这个老人的独居公寓去，整理东西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人的屋里面装满了酒瓶，然后这些瓶子直立着，留有液体，散发着一种粘稠恶臭的味道，深吸一口气就能把人熏个半死。原来这里面装的其实全都是老人的粪便和尿液，因为这个老人晚年腿部受伤，行动不便，又有着极强的自尊心，他不想成为子女的包袱。于是他自己独居在这个安静的公寓里面，自己来处理生理问题。本来一开始他的儿子为了看望父亲，然后也会请家政公司来帮忙清扫。但是到后来，他儿子打电话的频率慢慢降低，而父亲这个人呢，他又疏于去问候他的儿子，或者他不想去问他的儿子。久而久之，他的厕所里面就充满了过剩的排泄物。所以，如果当我们从遗物整理师的视角去审视这些死者的房间的时候，其实一个扑面而来的感觉经常是孤独，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天地不仁，就是死亡是一个非常随机的一件事情，死亡不是说你能好好准备，你能预测的，它不是。有的突然就死亡，比如在人生大事里面，有一幕死亡就是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的死，她年纪轻轻她就去世了，她也没做什么恶，但她为什么死？因为这就是一种你无法用必然性去解释的东西，死亡是无法用必然性去解释的。那当我们面对这种无法用必然性解释的死亡的时候，比如说空难。比如说肺炎带走的死亡，比如说你眼睁睁的看着你心爱的、比你年轻的更早的死去，你没法用必然性去解答它，你只能面对这些。很多时候，我们越长大越面对的就是无常感，就是人生的无常。就像之前我们聊海边的房间的时候，也说无常。才是人生的平常，而我们越长大越会发现，那种因果关系可能并不存在，那种所谓的多行好事， 你就能有一个善终，它可能只是一种理想的希望，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好好的去审视死亡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去想生活、生存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们不能好好的对待死亡？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构思我们的死亡？我觉得其实谈论死亡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一个避而不谈死亡，却仅仅去歌颂青春的这么一个社会，它背后透露的一种年轻的崇拜症，对于死亡跟衰老的一种避讳，可能怀有一些值得警惕的东西。当然，我们每个人本能的可能都会希望自己活着，希望自己不要去死。但是，当我们客观上会意识到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就是日复一日要朝向衰老的时候，如何在衰老、在通向死亡的道路上，仍然找到一种人生的平静，一种人生的一种安顿感，就会显得特别的重要。最好的告别这本书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他说：“生命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那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具有整体感，其弧度取决于那些有意义的时刻，那些发生了重要事情的时刻。熟客评价人们的愉悦水平和痛苦水平，忽略了人类的存在的这一根本面相。表面看似幸福的生命，可能是空虚的，而一个表面看似艰难的生活，可能致力于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们有超出自身的目标，不同于沉湎于当下的体验的自我，记忆的自我不仅试图标识愉悦的高峰和痛苦的低谷，而且还有故事整体展开的方式。结尾不仅仅是对死者重要，也许对于留下的人来说，甚至更重要。而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更大的某种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区、社会，如果不这么想，死亡只能是一种恐惧。那么节目最后，我不妨用我很喜欢的一首诗，它的片段作为结尾，那就是迪兰·托马斯的《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他在这首诗里写道：“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赤条条的死人一定会和风中的人、西天的月合为一体。”等他们的骨头被剔尽，而干净的骨头又消灭，他们的臂肘和脚下一定会有星星。他们虽然发疯，却一定会清醒；他们虽然沉沦沧海，却一定会复生。虽然情人会泯灭，爱情却一定长存。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在大海的曲折迂回下面久卧。他们绝不会像风一样消逝。当精疲健松时，在拉丝行架上挣扎，虽然绑在行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信仰在他们手中一定会折断，双脚兽般的邪恶也一定会把他们穿刺。纵使四分五裂，他们也绝不会屈服。死亡也一定会不会战胜，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